那么这以下呢就正式说明这个智慧的内涵啊，看第十八章念等本空。好，前面的一章书呢是说明信心，这一章书呢是说明智慧了。好，看经文，佛言：无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慧者静而明者远乎，言以道断，非物所居，差之毫厘，失之细矣。那么佛陀呢讲到我法啊，就是佛陀讲了很多的法了，那么佛陀把这些修学的法门呢做一个总结了，就是什么是一个佛法的修学内涵呢啊，简单的讲呢就是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啊。就是说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是靠身口意来成就的啊。那么身口意当中呢，先讲这个意业啊，就是讲这个念啊，我们心中的这个明了的心事啊应该怎么修呢？那么我们这念心的观照修学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无念法门，第二个是念法门。就是我们这念心啊有时候对于这些有相的生灭法产生一种疲厌的感觉，但没关系，我们对于个体生命这种由业力所变现的色受想行识啊感到一种变化厌倦啊，我们有一些法宝啊，有一些转换的法门啊，就是说我们就观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那么用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来关照我们这些身心世界啊，哎，我们这念心就会有一些转变啊，就能够把这个生灭变异的这些个体生命啊就会带动我们到一个不生不灭的平等的法界去了，超越时空啊，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啊，没有东西南北的一个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啊，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是一个大安乐处了啊，这个在这个整体生命的真如法界啊，没有对也没有错，也没有好也没有坏啊，离诸对待，那么离诸对待当然非常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应该要面对现实啊，在这个空观里面也不能待太久啊，偶尔也从空观里面呢、啊、再透过这个启动假观，那么这个时候启动假观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又会有变化，就从这个空性的平等法界就出来以后就面对这些相对待的法界，有善恶好坏的对待，就回到我们的个体生命啊，我们又是一个人啊，有这个人的外表的形状，有人的感受，人的思想，就回到念啊。那么当然这个就从空出假啊，那么从这个假观当中呢，我们应该要善知取舍啊，有些是功德相，有些是过失相啊，过失的应该要放弃，功德应该追求，所以在这个假观当中呢就有所取舍啊。所以说我们这一念心呢有时候入空观离诸对待，有时候入假观，那么善知取舍，断恶修善，趋吉避凶啊。那么就是说佛法的修学，这个念心呢、啊、它就是两个修学的方法啊。那么当然这个是讲到修止观了，这一下讲到持戒啊，那么持戒呢，这个行，这个行就讲这个身业，身体的造作啊，身体在造作上呢，也是要遵守两个原则，一个是无行，第二个是行。这个无行呢，是偏重在断恶啊，那么这个行是偏重在修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造作也要合乎中庸之道啊，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说是这个恶，这个杀盗淫，这个应该要无形，用无形的法来对治，不要去做啊。 那么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个应该要去行。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身业的修行原则。那么口业呢，口业这个讲话的原则也是两个，一个是无言，一个是言。好，就有时候啊，对于我们想要造这个两舌其意妄言恶口的冲动啊，这个时候要用无言来对视默然。好，或者我们能够讲这个真实语啊，讲这个柔软语，那么这样子应该鼓励啊，鼓励自己多讲这些啊，这个清净的言辞。所以这个口业的修行也是两个原则啊，有时候是无言，有时候是言。好，那么这三段等于是说明修学大乘佛法的身口意啊，要合乎这个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中道。好，那么最后呢，做一个总结，讲这个修啊，修无修修。这个什么叫做修呢？就是对于所观察的境界能够烁烁的欣喜啊，就是说前面的心念、前面的身业跟口业啊，我们要能够使令自己啊，要不断的欣喜啊，使令它由身转手啊，就是这个佛法的操作，你要能够在身口意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啊，你要熟练啊，你要熟练的时候，你的身口意的操作啊，它就会顺畅啊。你要不熟练呢，你在操作的时候呢，你这个烦恼就障碍你啊。就是说烦恼实际上是不能障碍正法，但是因为你的正法力量薄弱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修啊，就是说你应该要不断的去加强你的念行言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啊，使令他这个光明的力量慢慢增长广大啊。慧者静而迷者眼夫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非空非有、远离恶边的中道思想啊，你要是觉悟，那么这样子呢，前往即真，整个人世的因缘都是你修行的处所啊，你见到的是你的冤家、你的亲属，你只要合乎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啊，那么这些都是你积功累德的处所，你跟这个道啊就不断的接近。迷则眼夫那么我们不能够遵守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的这个中道的原则啊，我们只是一昧的随顺自己的情绪啊，跟着感觉走啊，那么所有的境界都变成了前真即妄，你不管遇到什么境界都是障道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整个修行的身口意啊，就是你要能够，就是说在这不是在外境的问题的，是你内心的操作是不是得体。言以道断非物所居，那么这个中道的真理它不是用言辞所能够譬喻的，当然这个言辞它是一个概念的道路，你的心的分别要活动啊，要假借名言的道路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中道的实相啊，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么很难用言辞表达的，也不是能够被一切的因缘所生法所极限的。差之毫厘，失之细矣。啊，就是说，如果你对中道的啊不偏空也不着有的一个这样的道理啊，在认知上差之毫厘，有一点点的差池啊，那么在果证上的修持啊，马上会有不同的差异。刚开始的道理啊，认知有一点偏差，到最后就越差越多了。所以我们在修大乘佛法，你要注意你的中见，你所依止的道理是不是正确圆满，这个是很重要。好，你看这个禅宗啊，禅宗他就是啊，为了要 成就圆满的中见啊，他们出家以后啊，这个遍行善知识啊，三灯九上，百言百成烟水，不但其老啊。看那个唐朝有一个叫做怀朗禅师，这个怀朗禅师啊，他去亲近六祖大师啊。这个怀朗禅师他虽然是禅师，但是他学过唯识，也学过天台，他有教理的基础啊。那么怀朗禅师见的六祖大师以后呢，为了六祖大师就问他一句话说啊，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怀朗禅师答不出来。好，当然禅师的意思就是问他的根源，就是说凡夫，你说凡夫，说凡夫从什么地方来？凡夫是从无明中来，简单的讲从妄想中来，就是说你现在的身心世界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状呢？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受，这个思想呢？就你前身打妄想打出来，你打妄想打久了就付出行动去做，做久了有业力，有业力就招感你这个果报，对吧？你来生是怎么回事呢？你今生打的妄想就影响到你来生，就是十二因缘了，无明言行。所以为什么会付出行动呢？你一定有一个无明妄想，那么 妄想呢就动，动就是行，就是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就心行阿赖耶识，无明言行，行言事，然后就创造一个名色，就是这样子出来。所以要是凡夫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我是从妄想中来的，但是这个修行人不同，修行人的功德是从真理中来，不是从无明。所以十二因缘是讲流转门，但是讲还灭门呢，那第一个应该是真理，由这个真如理而发动行，那么带动整个五分法身的功德。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就是说呢，你平常持戒修定修慧啊，你是依止什么道理在修行？你所有的这些广大行啊，是依止什么中见发动出来？问这个道理。但是怀朗禅师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啊！古人有这个谦卑的心情，依止善知识啊，就在六祖大师的地方住了六年啊。那么亲近善知识，听闻称宝，如理思维。后来六年后，他就知道了。六祖大师在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啊，说是一物即不众，我心中所依止的中道实相啊，言语道断，心行出昧，不能够去解释的，不能解释，那怎么知道你对不对呢？”那么六祖大师在问了、啊，说：“还有修正我啊？”那么怀朗禅师说：“修正即不悟，染污即不得。”六祖大师说呢：“即使染污不得，即是三世之佛之所护念。”就说啊，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所依止的中见有两个，在体性上呢，染污即不得。啊，就是说，从你要从假入空的时候啊，你回到你的家的时候啊，你那个清净明了的心性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不能染污的。你造起再大的烦恼，你再造再大的罪业，它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染污不得。但是从作用上啊，修正即不悟，这个十法界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那么这样子讲呢，就合乎中道了，就是我们说的啊，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这个就是中道实相。我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中道实相是一个理想，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时候要有一些方便，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感到心比较躁动，你可以加强空观，因为你心已经太攀岩了，你又修假观，那你更躁动了。那么你这段时间太过于沉闷，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诵华严经、法华经，说这个你就修这个有相法门，看看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那么升起号药， 所以我们平常啊，当然中道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调和其心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方便啊。你的心态高亢，多修空观，特别是初学者多修空观是对的啊。那么有时候老参啊，空观修久了以后啊，你对一切法没感觉了，对杂乱法没感觉，对清净法没感觉，但这是一个危机了。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有相的经典请出来，你这个时候不能再读《金刚经》了，啊，你要看看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从有相观当中呢，再带动你的菩提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修习中道的时候的善调其心，好，好，我们休息一下。